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罗嘉怡。今天想跟你分享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四十八节。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全新的改变。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感到很快乐，还是你觉得还有一点点的压力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压力的底下。曾经读过一些医学报道的资料，有专家提到，现代人生活在有三种的压力之下。第一种是健康的问题，当人身体上出现了一些毛病，心里很自然就有压力的出现。一方面因为身体在疾病当中可能有一点的不舒服，或者带来一些的痛苦，另一方面人也会忧虑自己患了是什么病，要怎么样去处理。事实上我们看见，如果有人他患的是大的疾病的时候，其实让人产生很多的忧虑不安，特别在这个疾病影响我们生活起居的时候，我们更会产生很多的烦躁不安。第二种的压力是关乎经济的问题。生活上我们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金钱可能万万不能。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有一些经济的需要。过去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也曾经经历一个经济低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工作，有工作的人呢，他们也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害怕有一天公司因为经济的缘故会裁员，他自己也会失去的工作了。失去工作的危机让人活在恐惧担忧的压力之下，有工作呢可能他们就会很高兴，但是不是有工作就没有压力呢？没有经济的一个难处呢？其实我们说有工作的也因为有工作带来一些不同的压力，因为在自己的同事之间可能产生竞争，每一个人都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他要为自己可能去不断的增值进修。所以你可以看见一边的工作一边的进修，其实也是挺累的，让人有吐不过气的感觉。不过我们说失去工作就没有工作上的压力，但是却是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也失去经济的能力。第三种的压力是人际关系的破裂。我们说人不是一个人自己的生活，我们是要跟人一起的相处，无论在任何的场景，工作、家庭，还是你跟朋友之间，都有一些不同的关系的建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发现在工作里面，下属跟上司不和，男女朋友可能感情破裂，家庭当中我们也看见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不和谐不谅解，只是人际关系的破裂，情感的挫折大大也给人带来了心灵的困扰。听众朋友，不知道今天你是活在哪一种的压力之下呢？其实我跟你都活在一个很容易叫人焦虑沮丧的压力情况。有一些情况我们看见比较严重的， 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些压力当中，他们可能会寻求死亡来减少这些压力的缠绕。特别我们看见有一些患重病的人，可能他抵不住这个疾病的一些缠磨，可能他就用死亡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有一些人可能他因为很多的忧虑，他也形成了他一些精神健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发觉好像在我们身边没有人了解我们，明白我自己的情况，理解我的心情，也没有人能帮助我救我出这个困难的境况。究竟人生的困境是不是没有出路呢？今天我尝试用路加福音刚才我提出的这个经文，尝试跟你去看看一个面对压力的人，看看他是怎么样得到改变，他是怎么样可以得到出路。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四十二节记载了耶稣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医好被鬼附的人回来，很多人去迎接他，等候他。等候耶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管会堂的雅鲁，他求耶稣立刻到他家里医治他那十二岁独生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于是我们看见耶稣就去雅鲁的家，在去的这个路途上，我们看见经文出现了一个妇人。下面我就从两方面去看看这个妇人的一些情况。第一方面就是生活在痛苦压力当中，生活在痛苦压力当中。这个妇人生活在一个很困苦的情况。刚才我们谈到三种的压力，就是健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有人际的关系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发觉在这个妇人身上她都要面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她的生活、她的境况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第一方面我们看看她的健康问题。经文四十三节记载这个妇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血漏就是妇科的疾病。妇人患病的时间我们看见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已经十二年。我们也想到疾病这么长的时间就在当中生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痛苦。或者我们可能不能够理解啊，妇科的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血瘤的病其实也带给这个妇人身体很虚弱的一个情况，她有健康的压力。第二方面我们看这个妇人的痛苦压力是什么呢？是经济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切养生的，为了医治自己的疾病，她花光了自己的金钱，到头来我们看见钱用光了，但是疾病还是没有改变，疾病还是困扰这个妇人，没有钱去可以继续的医治。但是我说生活它还是要走下去，没有经济的情况，生活怎么走下去呢？第三方面我们说人际关系破裂，这个妇人同时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我们说患血漏等同一个患麻风病的人一样，他们都被看为不洁净。不洁净就是不单他自己身体不洁净，如果跟他接触的人也会因为跟他接触也变得不洁净。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情况，这个妇人可以说他是不能够给这个社会接纳，他不敢去接触人，别人也不敢去接触他，所以他只有将自己在这个人群当中隔离，他不能很容易的跟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相处交往。还有呢，他跟神的关系也是一个远离的关系，因为患了这个妇科的病让他不洁净，他也不能够进入会堂里面敬拜。所以我们说这个妇人在人际关系里面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状况，远离很多的人，可能他也要远离自己的家人。 当我们看圣经里面四十四节说他来到耶稣的背后，这里就是形容他要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他只能偷偷的混在人群当中，他不敢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以说是被社会弃绝的一个人。这样的生活你可以看见他是多么的凄凉、孤单、无奈，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灰暗，没有盼望，更没有一点的信心。这个妇人生活在痛苦压力当中。第二方面，我想看看这个妇人她怎么样去走出自己的困境呢？第二方面就是积极寻求帮助，积极寻求帮助。当人只消极看看自己的生活，没有盼望的每一天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可能他永远走不出这个绝望的死胡同。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也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记载，就是在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当这个妇人听见耶稣的事，她就从后头来，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得痊愈。”这个妇人，我们可以看见她是一个没有盼望当中生活。但是当他听见耶稣能够医治也能够行神迹的事，他就愿意去尝试寻求帮助。他盼望可以透过这样的尝试，他可以改变自己困难的情况。抱着单纯的信心，他相信摸摸耶稣的衣裳碎子，他也可以得到耶稣医治的能力的领导。我们刚才说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敢希望自己可以得到耶稣能够主动去摸自己，因为他也怕连累耶稣也不洁净，他也不敢公然的走在耶稣的面前，所以他只能够悄悄的来到耶稣的背后去摸摸耶稣的衣裳。在没有盼望当中，这个妇人走出信心的一步，她主动寻求医治帮助。这个妇人期待有新的转变，她希望得到生活的更新。四十四节告诉我们，当她这样一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她的血肉就立刻止住了，她踏出了第一步，让她可以得到改变。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有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困境，有时候我们要踏出这第一步并不是很容易。当你要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必须有决心，你必须要抱着有希望，你也必须要积极，你愿意去尝试，否则这一步是很难走出去的。经文里面四十五到四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个妇人摸摸耶稣的衣裳以后，她的血肉就立刻止住了。这个妇人可能这个时候她就打算暗暗的离去。什么是暗暗？就是她静静的来，她就静静的离去。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耶稣竟然问：摸我的是谁？耶稣，我们说他是全能的，他什么都知道哈，他无所不知。耶稣是不是不知道谁摸他呢？因为我们说当时耶稣是赶着去雅鲁的家，所以我们相信有很多人在他这个身旁出现，谁摸他，我们相信耶稣知道。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彼得跟这些人群他们就回答说， 众人拥拥挤挤靠近你，就是很多人挤挤的，可能拥挤的去跟着耶稣，他们不知道谁摸耶稣，但耶稣坚持的要指出有人摸自己。马可福音5:32这样说，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这样做是明显要将这个摸他的人要逼出来。耶稣这样做对这个妇人有什么意思呢？对这个妇人有什么帮助呢？其实我们说，耶稣要让这个患血肉的妇人得到一个完整完全的医治，耶稣要重建他的生活。如果这个妇人他正悄悄地前来求医治，然后他也静悄悄地离去，确实他得了医治，但可以说他的心灵还是受创伤，他还是充满着愁苦，因为在人际的关系上，这个妇人还是一个人孤单的生活，他还没有公开的被人去接纳，他也没有得到尊严回到自己的社群中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别人的眼中，他还是一个不洁净的妇人，他竟悄悄暗暗地去摸耶稣的衣裳碎子得医治，是妇人自己知道，是他自己去经历，耶稣也知道，但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大家还是会看这个妇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试问，他的身体虽然得了医治，但还是孤苦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呢？所以耶稣要他走出来，向人群分享自己得医治的见证。随着这样的情况，也让周围的人改变对这个妇人的看法，以及他们不再去歧视，他们要重新接纳这个妇人。48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在这里称赞这个妇人的信心，公开宣告这个妇人得医治，让这个妇人可以带着平安的重新进入这个社群里面，重新建立他跟人的关系，不但重得人与人的交往，还有呢，他可以重新建立他跟神的关系，他已经得洁净了，他已经被医治了，他可以进入会堂，可以跟同一个信仰的人可以一起的敬拜神。所以这样的情况可以说，这个妇人可以开展她的新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做的，耶稣要公开找这个妇人出来，是因为他完全明白这个妇人的需要，耶稣爱这个妇人，愿意帮助她改变她余下的生活。我们提到耶稣爱这个妇人，你可以看见耶稣没有嫌弃，也没有歧视这个妇人的不洁净。我们说耶稣爱这个妇人，这个情况就是在发生在他赶着去医治雅鲁的女儿的路上。耶稣没有因为要去医治雅鲁的女儿，这个管会堂一个地位比较高的人，这个女儿的事情，他忽略了这个被歧视还有被嫌弃的这个妇人的需要，他还是重视这个妇人的一个情况，停下来他医治好这个妇人。弟兄姐妹，透过这个医治的神迹，我们可以看见患病多年的这个妇人，当他愿意走出一步的时候，凭着单纯的信心，在一个好像没有出路、没有人明白的困境当中，诚心去摸摸耶稣的时候，他得到医治，得到帮助。今天，在你、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面对我们的难处，我们也会面对不同的压力、健康的问题、经济的需要、人际关系上我们曾经可能受到伤害，你愿不愿凭着信心去触摸耶稣呢？这里我不是说当我们去触摸耶稣的时候，有病就立刻可以像这个妇人一样得到医治， 我们的工作有压力的立刻就可以解决了工作的问题，或者我们说破裂的人际关系，只要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触摸耶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破裂的人际关系可以立刻的修补。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我们愿意将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压力接着祷告，我们放在主耶稣的面前，请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相信主耶稣会赐给我们生活的力量，他可以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信心，可以积极去面对我们没有改变的一些困境。主会改变我们，透过他的说话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主耶稣爱每一个人，人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同样的会接纳医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一生。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刚才我说愿意走出一步寻求出路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在一些困难当中的时候，往往我们不能够走出这个困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只看着这些压力，只是问题，我们没有尝试寻求神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没有信心踏出的一步走出去，我们就可以领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帮助、神的医治。最后这里我用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小房间工作了一天，他好想回家休息，当他打开门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发现在走道上有很嘈杂的声音，还有很浓浓的黑烟遮盖着整个走道。可能刚才因为他很专心的工作，他没有留意到已经有一个火警的一个情况出现，很多的声音出现，外面很多的浓浓的黑烟，他没有发觉。但是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就看见这样的情况，突然不同的意念还有心里的惊慌一下子就在他的脑海出现。他跟自己说，我在四楼上面，下面还有几层，现在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走下去，因为很多的浓烟把走道把整个楼梯都封住了，这一次我一定死定了。望着可以唯一走的一个走道已经被浓烟包围封住的时候，根本没有通行的机会。这个时候他听见救火车响起的声音，突然他想起工作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窗户，于是他跑回房间走向窗户里面，他想从这个窗户里面离开，但当他打开窗户往下看的时候，什么都不看不见，也是看见浓浓的烟雾遮盖着地面，他听到很嘈杂的声音，他听到很多的群众跟消防员一起在喊叫，他们都在说跳下来跳下来。年轻人这个时候感觉好惊慌，他的脚好像粘住地下一样不能跳下去，下面的声音又在响起说，你唯一的路就是往下跳，有救生网把你截住，你会安全的。但是这个年轻人仍然没有跳下去的勇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见网，所以他没有勇气往下跳，他的脚还是好像粘着地上一样动也不动。他知道唯一就是可以跳下去，但是还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信心。就在这个时候，旷应期传来他父亲的声音，很熟悉的声音，孩子没问题的，你可以跳下来，真的是很安全的。当年轻人听到这把熟悉的声音的时候，他的脚好像松开了，他放胆爬出窗外跳下去， 真的安全地落到地上。为什么呢？都是一个声音，但是爸爸的声音，因为父子之间他们早已建立一个信任与爱，所以当他听到爸爸的声音的时候，他相信爸爸不会害他，他相信爸爸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他有信心有勇气地跳到这个安全网上面。今天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就像我们的爸爸怎样的爱我们，他爱这个妇人，没有歧视，没有嫌弃他的不洁，他愿意在他赶忙去医治雅鲁的这个女儿的事情上，他还是要停下来看这个妇人的需要，他要帮助这个妇人走出他的困境。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处在一个什么的环境，是什么的困难包围着你，但是请你相信主耶稣他爱你，他没有嫌弃你，他愿意停下来帮助你。你愿意走出这一步吗？愿意我们的生活因着耶稣，因着我们相信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得到新的改变。无论我们的生命，无论我们的生活，主耶稣都知道他爱你，爱我，也爱我们到底。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今天无论我们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困境当中，无论我们怎么样面对不同的压力，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切都知道，你会顾念我们的需要，你也会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平安，一个你所赐给我们福气的一个情况。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可以靠着你的说话提醒安慰鼓励，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踏出一步，我们去相信主你自己的带领。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